生活一点一滴，
生活点点滴滴，
生活点滴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这个生活点滴，我是 Yemi，
我是唐姑娘，
大家好。是啦，最近呢在网上突然间出现了一首歌、哦、红得好紧要，好像用火红啊、爆红啊的形容词呢一点都不作为过的啦。一推出的第一日呢，是完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呢，就已经超过了几亿个播放率了、哦。咁时隔两个星期呢之后，我今朝起身见到呢，佢个播放率呢係已经超过100亿㗎啦。哇，我真係从嚟未听过，都未见过有一首歌可以红到咁样嘅。咁啊，唐姑娘知唔知呢首歌系边首歌啊？
叫做罗刹海市啊。
係啊，边个唱㗎？一位男歌手叫刀郎，听过未啊？
听过啊，不过呢我就冇咁留意囉。但现在真的很热、哦。
是啊，或者有些比较后生一的听众朋友呢，可能都不知道刀郎是哪个来的。
因为他这十几年
好像消失在观众的视线范围之类这样的。那其实他以前呢都很红的，一出道呢又是很红的了。我记得
他第一首红到发紫的歌呢叫2002年的第一场雪。
嗰阵时咧就已经好红噶啦，一推出咧又系好似而家咁嘅情况嘅，冇宣传，冇推广嘅，亦就咁推出张唱片嘅啫，就最后咧佢嘅销量咪又成270万张嘅嘛。咁当其时同期嘅中国大陆嗰啲高手啊，甚至乎香港四大天王咧，都系卖几十万张、30万张咁样嘅啫。咁你谂下，一个完全冇宣传、冇名气嘅高手，一出道就卖到270万张，咁可想而知嘅嗰阵时嘅震撼力都好大噶啦。就系因为咁样啦，可能触动咗当时娱乐圈嗰啲当红嘅高手又好，或者嗰啲大佬级嘅人马又好，咁样咁可能系出于妒忌啦，或者系其他原因啦。咁有几个当红嘅高手咧，就出嚟咧联手咁打压佢嘅，抨击佢嘅。咁嗰次之后咧，佢就好似系娱乐圈消失咁样，冇晒消息。咁啊，直至到今年嘅7月，好似系7月19号，突然间推出咗呢首《罗刹海市》。咁啊，一推出就不得了啦！呢首歌推出咗短短两个星期咋，已经超过100亿嘅播放率啦！哇，呢、这个形势真系从嚟都未见过。引发了全网的共鸣和讨论。这首歌呢、那个取材自《聊斋志异》这本书的，由于的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很难明白的歌词，如果你第一次看它的歌词呢，不要说听啦，就算看着个歌词你都不知道它说什么，即是你没有法感受下的文学修养啊，或者对它的背景不到了解呢，根本不知道它说什么。由于佢嘅歌词难明啦，读好似好艰难咁样，咁所以引发咗啲网民咧自己去揾答案咯。咁所以咧，佢嘅影响力咧就变咗十分之惊人啦。呢首歌唔单止超越咗音乐嘅本身啦，仲可以令啲观众啊、听众啊好有代入感噶。唔理系音乐界啊、商业界啊，或者系政界都好啦，都玩。这个游戏叫做好像对号入座，或者呢我的脚话等着自己去找彩蛋，看看的歌词里面提到的马虎、啊、是哪个、啊、幼鸟、啊、又是哪个、啊、这样。还有第二句歌词呢，有个过七冲月朝海，初时我听到呢都是一斗雾水的，他讲什么啊？那都是查一下查一下，哦，原来是这两个是中医上面讲的是两个穴位来的，还有是白舌系统的两个穴位。那最抵死呢就是后面的三个字了，山泉的黄泥底。这样啦，如果有我的这个节目有时间的话呢，都可以解读一下这首歌的歌词的，或者听众有兴趣都未定。就这样听下呢，真的首歌呢不知道讲什么的，好像九不搭八这样的。那究竟这首歌他想讲什么呢？想描述什么呢？对于这首歌的解读呢，在网上简直是五花八门，令人眼花缭乱的。 多数人的直觉咧，就觉得呢首歌的矛头咧系直接指向曾经批评过刀郎的四位高手嘅。
当时有人讲咧，话刀郎的歌咧难等大雅之堂，话佢的歌咧唔系真正的音乐，系农民先至中意听啊刀郎的歌嘅啫，咁样讲。所以有不少分析认为刀郎这首《罗刹海市》是讥笑怒骂当年打击他抨击他那些人的。
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假读《罗刹海市》这首歌呢，就好像太看少了这首歌了，同埋都太看少了刀郎的创作了。
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借古讽今，是讽刺现在的社会现实的，所以呢好像有点大快人心的感觉咯。这个罗刹海市的歌词呢就取材于聊斋同名的短篇小说。
哦，是啊，所以他的歌词呢就很难看得明白。很多人呢都跟我一样好奇啦，去查一下究竟聊斋志里面那个罗刹海市那个故事是怎样的呢，这样。咁我睇咗呢篇故事之后呢，我都觉得几得意嘅。睇完个故事，然后再睇嗰个歌词呢，会觉得
哦，原来系咁嘅。唔怪得知有人讲咧，呢首歌系讽刺乐坛嘅，都有人讲咧话系讽刺现实社会嘅，亦都有人讲咧话呢首歌其实系帮中国人宣泄对权贵的不满，
觉得好值得同大家一起分享。
哦，是啊，是啊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就同大家分享下《聊斋志》入边呢个罗刹海市嘅故事啦。无论系小说啊，或者系刀郎嘅歌入边咧，马记都系主角嚟嘅。咁我哋个故事咧就有介绍马记开始啦。
呢个马记字龙梅。是一位商人的仔，面貌俊俏，少年倜傥，喜欢歌舞，经常呢好像伶人一样用这个锦罗帕包着个头，看上去呢就美貌如少女，因此又有俊人的爱好。在他14岁那年呢，入了郡里面的很出名的学校，
即是说呢他14岁已经考到秀才了，都很有名气的。他
他父亲呢年纪逐渐大了，无法再
继续做生意了，不可以继续这个商家的生活了。有一天呢就跟马基这么说了，
几卷书肚饿的时候你又不可以当饭食，冻的时候你又不可以当衫着，不如呢继续做我的营商生意还好啦。于是呢他就开始慢慢做了买卖了。
从此以后呢，马基就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了，慢慢地学做生意了。有一次马基就跟着人家过海去做生意了，好不好彩是那次海中间呢就被台风吹走了，几日几夜之后他才到了一个地方，不过他见到那里的人呢生得很丑怪的，看到马基来呢，
他们以为马基是妖怪，
哇一声吓得四处逃散了。
这个马基呢起初见到这个情况呢就很害怕啦，如不知后来才知道那里的人是害怕了自己，那他就反过来还吓那些人，碰到食和饮的时候呢他就跑了上去，等人走晒的时候呢他就吃他们剩下的那些饭。
哇，他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三餐啊。过了好久他来到一条村，这里的人的形状啊面貌呢都跟平常人一样的，但是呢他的穿着呢就是破破烂烂，好像乞衣那样。那站在树下边坐住休息的时候呢，村里面那些人呢都不敢走近他的，只是远远地看住他的啫。过了一阵呢，那些村人呢觉得他不是怪物来的，才够稍微地靠近他一点。咁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，下一节翻嚟再睇下马基喺呢条村有啲咩遭遇啦。
生活一点一滴，
生活点点一。 滴滴。
生活点滴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生活点滴。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，就是聊斋入面的一篇短篇小说，叫做《罗刹海市》。咁引发我讲呢个故事嘅咧，就系最近一首热爆全世界嘅歌，同名嘅都系叫《罗刹海市》。咁我哋第一节咧就讲到《罗刹海市》嘅主人翁马基去到一条村嗰度，嗰啲人咧要嘅系挂物，初时就唔敢接近佢嘅喎。咁佢喺树下休息嗰阵咧，就系、是。慢慢慢慢地观察他，发觉他咦都不是实人的挂物来的、哦、那他们才知够胆慢慢地接近马基。于是马基呢就笑着感动他们开始倾谈了。虽然他们的语言呢不一样，但是大概都知道彼此讲什么的。那于是呢马基就慢慢讲了自己是怎样来到这里的经过啦。那村里面的人听到之后呢就很高兴了。就真相咁告知乡里啦，佢哋话呢位客人咧唔系挂物啊，但系咧生得十分丑陋啲人咧，佢始终都唔敢接近佢、哦，过嚟睇睇就走啦。嗰啲够胆接近马基嗰啲人咧，佢哋个样咧都系同中国人相同嘅，所以咧佢哋咧一齐咧攞啲酒啊、饭餸啊之类嗰啲，独嚟陪伴马基啦。
这个马基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怕我，他们就说曾经听祖父辈说向东走26000里有一个叫中国的国家，那里的人呢相貌都很特别的、只是听说而已，现在看到你真的相信了这样。
于是呢马基又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贫困的，那些村民怎么答啊？
我哋国家重视嘅咧就唔系文采，系相貌。嗰啲好靓嘅人咧就做高官，差一啲嗰啲人咧就做地方官，再差一点嘅人咧都可以得到贵人嘅宠爱，亦都能够得到衣食嚟到养妻活儿。好似我哋咁样嘅人，刚生落嚟嘅时候，父母都以为系不祥之兆。往往都抛弃了，有些不忍心抛弃的呢都是为了延续香火。
哇，果然是中国人、哦、都有忌口香火这个传统观念的。于是呢马基又问他的村民，你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是什么国家啊？村民呢就这样答他了，我们这里叫大卢萨国啊，我们的都城呢是向北走30里的地方啊。马基听完之后呢就请求啲村民呢带佢去嗰度睇下啦。估唔到啲村民呢好乐意咁做喎、哦。於是呢第二日一早天都未光啊，鸡啼嘅时候咋啲村民呢就已经起身啦，就搭埋马基一起出发啦。咁一路行行到天光先到咗佢哋嘅都城喎、哦。去到都城呢佢哋见到个城墙呢全部都是用黑色的石头砌出来的。那些楼阁呢差不多有100尺那么高，但是它的上面呢不是瓦片盖的、哦、房屋顶盖的呢全部都是红色的石头。即是一块在指甲那里磨一磨呢，发觉它磨出来的那些沙石呢都好像红色的朱砂一样的、哦。
这个时候这么巧就退朝的时候，朝中的官员坐着车出来。个村有个人指住一人讲：呢、这个就系相国啦。咁样仔细咁望一望，见到佢两只耳朵咧生喺后背上边，鼻子咧仲有3个窿，眼睫毛咧遮住只眼，好似窗帘一样。跟住咧又有一个骑马嘅出嚟咯。咁村里面嘅人讲：呢、这个就系大夫级嘅官员啦。就咁样，嗰啲村民咧就逐个逐个。介绍那些退朝的官员给马基知的，都是形貌可怕怪异的，地位越低越不丑陋。没几耐呢，这个马基就到了城里面了，街上的人呢就望住他了，好惊咁跑开了，好像碰到怪物一样。 经过啲村民解释之后咧，城市嗰啲人先够胆远望佢。
好啦，马基洞的村民咧喺城里面一日游之后咧，就翻到去个村入边啦。咁当其时咧，罗萨国中大小官员啦、都知道村里面有一个奇人、哦，于是咧嗰啲朝廷嘅官员啦、大夫啦，都争着想要增广见闻啊。于是咧就命令嗰啲村民咧，要佢哋交出马基啦。
可是咧呢、這个马基咧，每到一家，家里嘅人咧就单门都闩唔切、哦，丈夫啊、女子啊，咁私底下喺门罅先偷偷睇佢，并切切议论。直到最后都冇人敢出嚟见佢、哦。见到呢个情况，嗰啲村民就讲：喺依附近咧住住一个担任宫廷警卫嘅官，曾经替先王出使别国，见多识广，或者唔会怕你嘅。
呢度讲嘅警卫官咧，即系古代嘅侧一郎啊。侧一郎嘅主要职责咧，就系喺皇帝个宫殿啊，或者系嗰啲太守啊。总之是那些高官办公附近呢，在那里行来行去做巡逻的那个人呢，就叫侧一郎，又叫郎官。好了，我们回来记住我们的故事了。听到一些村民这么说之后呢，马基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了。于是就走去找这位官员的家了。到了侧一郎的家，郎官呢果然呢就十分高兴，视马基为上宾。这位官员看下去呢，似80-90岁的老人家，他的眼珠呢突出来的，他那些须呢就卷曲的，好像刺猬这样的。个郎官就说了：我后生的时候呢，曾经都奉先王之命多次呢出使外国，但是呢唯独就没有去过中国，现在已经120岁了，有幸看到中华丧国的人物，这么重要的事呢，我不可以不向天子报告的。但是呢，我住的地方呢比较偏远，而且我已经有10多年没进朝廷了。那么等天日一早，我为你上朝廷走一趟啦。于是呢，他就设宴款待马基，他的父相之间呢致以主客的礼仪。
走过数巡，有10多个女子咧就更替歌舞，女子嘅面目都好似冇夜叉咁，用白锦布包住个头，红色嘅衣服拖住地，唱都唔知唱乜，唱腔同埋节拍都好怪异。个主人笑住咁问阿马基：中国有冇咁嘅歌舞啊？咁
马基回答佢话有。
于是个主人就请阿马基啊，照中国嘅方式唱一首歌咯。马基用手拍住张台，唱咗一首歌。个主人好高兴咁讲：，哇，好嘢！呢个声音好似放鸣龙箫咁，从未听过。
第二日，这个郎官到咗朝廷，佢咧想将马基推荐俾个国王。国王咧听完之后，好高兴咁样落诏书，请马基进殿啦。故事讲到呢度咧，我哋第二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。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睇下马基系咪可以顺利咁见到谷王啦。
生活一点一滴，
生活点点滴滴，
生活点滴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回来第三次的生活点滴。我们刚才呢就讲到这个侧一郎将马基推荐给国王，国王正要下诏书请马基进殿之机呢，有2-3个大臣就走出来了，反对了。他们说、马基的样子有点奇异，恐怕会惊吓了圣驾。国王听完之后呢就停下了诏书了。冇几耐之后咧，呢、这个郎官就出嚟将呢件事咧就话咗俾马基听啦，并且佢觉得咁样咧系一件非常可惜嘅事。
马基咧喺郎官嗰度住咗好耐，有一次咧，咁佢同主人咧饮酒饮多咗， 咁咧就佢一时兴起，拔剑起舞，用煤抹喺个面上扮张飞。主人见到佢咁，就觉得好靓，佢就话咯：，你咁样好靓啊！用呢张张飞嘅面目去见宰相，宰相一定乐意用你。呢回咧高官厚禄唔难攞到。咁呢个马基就话：，点可以改变面目去争取虚荣？但系呢个主人咧一再要求，佢便答应咗啦。
于是咧，主人又设宴啦，邀请朝中嘅要人，从追杀吩咐马基要涂黑花面喺度等一阵。咁冇几耐啦，啲客人咧纷纷都到咗啦。于是咧，佢叫马基出嚟同啲客人见面啦。啲客人见到马基之后咧，个个都惊讶咁讲：，嘿，奇啦，点解以前嘅个样咁丑怪，而家靓咗咁多嘅？啲客人咧呢次咧就个个都同佢一齐饮酒啦，仲系好高兴添。咁玩得兴起啦，马基咧就高高一喝，听完之后满座赞叹，为止倾到啲宾客啊，个个都话好听啊。
第二日。朝臣一同递上奏章推荐马基，国王就好高兴了，用隆重的礼节来到召见马基。等到了殿上，国王问他中国的治国之道，马基详尽地叙述了，好蒙国王的赞叹，于是在行宫中设宴款待。饮酒饮到好高兴的时候，国王和马基说，听讲你好善于音乐嘅、哦，可唔可以唱俾寡人听下？马基咧于是跳起舞嚟，去效仿国中嘅歌女，用白锦包头唱出淫荡嘅声音。国王大为高兴，当时就命佢为下大夫。
从此以后，
国王时不时设私宴召见佢，佢嘅恩宠咧超过别人。时间长了，朝中的官员觉得他的样子是假的。马基数到之处就见到人家在那里窃窃私语，跟他不是这么融洽，因此他感到被孤立了，心中郁闷不安，于是就上书国王请求辞职。国王当然不准，他又上书请假，国王才给了3个月的假期他。于是马基就坐住车，拉住国王赏赐的珠宝，又回去那条村了。
那些村民跪着来迎接马基，马基还将金钱分给那些原来比较好的人，众人欢声雷动。
村民说了，我们受到大夫的恩赐，明天去海市一定会找一些珍贵的东西来报答大夫的。
海市在哪？
海市呢是海中的市场，四海的渔人呢收集他们的货物啦、珠宝，四方12国都来这里做买卖的，其中有很多神人来游乐，那里呢云霞遮天，波涛汹涌，尊贵的人呢都为自我保重，不敢去冒险的，都是将金钱呢交给我的代码，这些珍奇异宝。而家你海市嘅日子咧唔远啦，
咁你点样知道有海市呢？
哦，我哋啊睇到海上边有红色嘅鸟飞嚟飞去，咁7日以后就系海市噶啦。
咁你哋几时去啊？我想同你哋一齐去睇睇。
于是啲村民咧就劝佢自己保重啦，你都系唔好去啦。
我本来咧就系海国嘅客人。我乜嘢都唔怕，点会怕狂风浪涛呢？
冇几耐之后咧，果然有人上门嚟寄货啊！于是咧，马基就同啲村民一起将啲货物咧装咗上船嗰度。船入边咧可以容纳10多个人噶，船系平底嘅，又好高个桅杆，要10个人一齐摇橹。只船咧走过激起嘅水咧，好似箭一般咁样。佢哋一共咧行咗3日，渐渐就睇到远处云水之中有楼阁衬叠、雷旺交易嘅船只咧， 好似一对蚂蚁咁样。过咗冇几耐，佢哋真系到咗城下啦。见墙上嘅砖呢都系好似人一样咁高，瞭望楼呢高高咁耸入云天。于是呢，佢就将啲船闩好，就入咗城啦。
市场上呢陈列嘅奇珍异宝，光亮耀眼，好多系人世冇见过嘅。只见有一个少年正骏马而嚟，市场上嘅人都急忙回避。讲系东洋三世子来了。
世子经过马姬嘅身边，就同佢个随从讲啦：呢、这个一定系异域之人。有人呢就走嚟问马姬个籍贯啦。
马姬呢闪到路边施礼，细讲自己嘅国家籍贯。
世子听后呢十分高兴咁讲啦：既梦光临，就说明我啲嘅缘分唔浅啊。于是呢就俾马姬一匹骏马，请其同骑，佢哋一齐出咗西门。刚刚到咗岸边，啲马匹咧就嘶叫咗，跳入水中。咁马姬咧就俾呢啲咁举动啦吓亲啦，惊恐咁呼喊。但奇怪嘅一幕出现咗啦，啲海水咧突然间由中间分开，好似墙壁咁冻咗喺两边。走咗一阵间咧，就见到耸立嘅宫廷啦。只见嗰啲宫殿咧，又黛瓦荡漾，仿冷作雅，四壁晶莹通透，耀人眼目。
马姬落咗马，被迎接进去，抬头咧见到阿龙王喺上边。世子启奏道：神喺市集上见到中华贤士，故引嚟见大王。马姬上前咧拜见龙王，龙王于是讲：先生系文学士，一定能够写文章。相凡先生大笔作海市赋，请先生唔好吝啬珠玉文字。马姬施礼受命，接住咧有人送嚟水晶显台、龙须毛笔、光亮如雪嘅纸、墨气香如兰花。佢立即写成千余字嘅海市赋，献俾龙王。龙王睇过之后，赞叹不已：先生嘅大才，让水国更光荣啦。于是呢，龙王召集各个龙族喺彩霞宫宴会。
走过数巡之后，龙王攞住个酒杯对马姬讲啦：寡人有一女儿，从未有良配，想要虚配先生，不知先生愿唔愿意呢？于是马姬就离开个酒席啦，收跪施礼，慎重咁答应咗龙王啦。于是龙王就细细声咁吩咐佢啲左右侍从啦。冇几耐，有几个宫女扶住一个女郎出嚟啦。当其时呢，就听到佩环声动，鼓乐齐鸣。二人拜完天地之后，马姬发现呢位女郎实在太美丽啦。故事讲到呢度呢，我哋第三节嘅时间又到啦。咁我哋下一节翻嚟睇下。马姬同龙王的女儿结咗婚之后会发生啲咩事啦？
生活一点一滴，
生活点点滴滴，
生活点滴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。我们上一节就讲到马姬来到龙宫，因为龙王赏识他的才华，将他的女儿许配给了马姬。
女郎拜完堂离开了，一阵呢酒席就散了。两个丫鬟挑着灯笼引马姬入寝宫，女郎打扮得美丽如画，正坐喺度等佢。珊瑚作嘅床用八宝装饰起嚟，帐外嘅流苏上装饰咗好多明珠，譬如香丸。
第二日天光亮，马姬就起身啦，见到宫女系谢龙君，当即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以佢嘅辞赋传报国海。国海嘅龙王都派专员嚟庆贺。 真弟请假，宴请驸马。驸马穿住锦衣，骑着青龙，前赴后拥而去。三日时间的游遍过海，从此呢龙梅之名闻名四海。
宫中有一棵玉树，有双手合抱粗细，光明莹洁，好似白琉璃，中间有淡黄色的心，树梢粗细如臂，叶如碧玉，有一前口，细碎的是叶下有浓浓的树荫。马姬常与这个公主在玉树下吟诗。
讲来都奇怪呀，是不是呢有异鸟落去树上边鸣叫？嗰啲鸟呢有黄绿色嘅尾巴，佢个尾巴呢比佢个鸟声还要长，佢个叫声呢好似月蝶咁哀怨嘅，感人肺腑。
马姬听到呢啲声音呢，就思念故乡啦，因此呢对公主讲：离开家乡三年，父母耕咗，每一想到呢。背着彪悍啊！你愿意跟我翻去吗？
公主咁样答佢啦：仙驾与尘世道路阻隔，不能相依，而且都唔想用夫妻之爱夺父母之欢，允许我哋慢慢商量啦。
马姬听到咧，不禁咧落下泪来。
公主见到咁嘅样咧，佢就知道呢件事咧唔可以两全其美啦。咁第二日，马姬仲出边翻嚟咧，龙王就同佢讲啦：，听讲咧，驸马你咧思念故乡，咁听日就为你整行装送你回家，得唔得啊？
马姬感谢咁讲：，只身喺外嘅臣民，蒙龙君优待恩宠，报恩之心结于肺腑，容我暂时翻去睇下父母。一定想办法回来相聚。
到了夜晚了，公主预备了酒宴为她饯行。马姬问呢，那我们几时可以再相见啊？公主就叹息地说了，我的情缘已尽了。马姬听完之后呢，大为悲痛。
公主对马姬说，回去时养相亲，足见君的孝心。人生聚散，百年如早晚。从此妾为君守贞操，君为妾守节义，两地同心就是恩爱夫妻，哪能讲早晚守住才叫到白头到老呢？如背弃了这个盟约，再婚亦都不会吉利的。如果考虑家中没有人照料，娶婢妾都可以。件事要讲低，我觉得自己有身忌，麻烦你同孩子起个名。
马姬咁样同公主讲啦，如果系生个女仔嘅，就叫龙宫；生个男仔嘅，就叫福海啦。公主又要求马姬留低一件信物俾自己。
马姬就攞出一对赤玉莲花俾公主。
公主接过呢对赤玉莲花。就跟马姬这么说了，三年后的四月八号，请你乘船到兰岛，我还你厚此。讲完之后呢，公主就又预备做了一个袋，袋里面装满了珠宝，交给马姬跟她说了，你要好好地保管她们，你几死都不死忧的了。
天色未明，龙王设宴送行。赠赐的东西十分丰富，马姬拜别了出宫。公主乘着白羊车送到海边，马姬上岸下马，公主讲了一声珍重，回车便回，一会走远了，海水复合，没得再见了。马姬终于回家了。
自从马姬出去遇到台风呢，屋企人咧都以为佢死咗啦。而家见到马姬翻咗屋企，屋企人咧都十分惊奇啊！好彩佢个父母都系好健康，只不过佢个妻子已经改嫁他人。呢、这个时候咧，佢先领悟到公主同佢讲话有守义嘅说话。
马姬嘅父亲咧想为佢再娶妻， 佢唔答应，娶咗一个婢女。佢谨记住三年嘅日期，到咗呢日，佢搭船去南岛，见到两个小孩坐住浮喺水面上，拍着水流嬉笑，不动也不沉。佢靠上去拉佢哋，小孩呀呀声咁拉住佢嘅手臂，跳到佢嘅怀里边。而另一个冇上嚟嘅就喊起上嚟，似乎怪马基唔抱佢。马基赶忙抱上船来，仔细一看，一男一女面貌都十分清秀，个帽上绣住个玉饰，就系嗰对赤色莲花。背上仲有个锦囊袋，打开个袋一睇，仲有一封信。
信入边咁样讲啦：父母俱安健，飘忽三年，红尘仙路相隔，盈盈一水，信事难通，相会只在梦里。想念成了负担，茫茫难海，哀怨又可以点样呢？
想到奔月的嫦娥尚且住在贵府里，想到这里就破涕为笑。别离后两个月生了双胞胎，现在他们已经牙牙学语了，还会讲话啼哭，寻早找离，没有母亲亦可以活了。敬以还给你，你留下的赤玉莲花装饰在个帽上作为信物，膝头抱儿时就如妾在左右，听到君誓守旧盟，心里很安慰。
妾此生已无二心，至死不嫁别人。梳妆下妆的针啊，不放兰香啦，镜同埋新衫都收埋咗啦，都好耐冇搽粉啦。你呢好似外出嘅客人，我呢就只做顾家嘅妇女，即使唔系喺埋一齐，又点能讲唔系勤室呢？只不过父母已经抱孙啦，但仍未见过新新抱，情理上讲呢系缺陷嚟嘅。年后母亲过身之后，我一定会披麻戴孝，尽新婆的孝心。
从此以后，只要龙宫安然长大，不会少了探望的日子。福海长大呢，可能还有往来的路，求你多多珍重。讲不完想讲的话，马基反复看信，不觉涕泪交流。一对仔女咧揽住佢个颈，系咁喊，仲嗌住翻屋企。佢望住远处，只见海水茫茫，高天无际，如烟嘅波涛埋没咗道路，只好抱住对仔女调转船头翻屋企。
马基知道母亲嘅时日唔多啦，所以会嘅准备好全身嘅东西，仲喺坟墓上边咧种咗一百棵松树。过了一年，母亲果然过生了。
运送棺材的车到了墓旁，只见一个女子披麻戴孝来到坟前，众人都在那里很惊愕间，忽然风激雷轰，接着急雨如注，福海稍微大一点，时常思念母亲，有一天忽然自己投身大海，好几天才回来。龙宫因为女孩不能够去，时常关住门喊。
有一日日头，龙宫戏房入边瞓觉，佢个母亲公主突然间嚟到佢个房间，同佢讲啦：阿女，你唔好再喊啦，你就快有自己嘅家庭噶啦。于是咧，佢个母亲就送咗一棵8尺高嘅珊瑚树。龙老香一帖，明珠百货，作为其女儿的嫁妆。这个时候马基听到声音，就突然间都入埋嚟啦，还拉住公主的手行啦。一阵间咋，雷打屋顶，公主就不见了。各位听众，《聊斋》入边的罗刹海市这个故事呢，讲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很有哲理性呢？罗刹国是一个完全颠倒黑白是非的世界，所有人呢都以丑为美，好人不得志，坏人呢就可以飞黄腾达。马基涂黑了自己块面之后呢，反而被人接受了。后来的村民带马基去逛海市，遇到东洋山太子，山太子将的引荐给了龙王，在龙宫所有东西都跟罗刹国刚刚相反，在这里环境清明，人物貌美，重用贤才，马基凭着一片海府时获得极大的尊重，还做马驸马添。那蒲松龄他写的这个罗刹海市究竟想表达的什么呢？其实蒲松龄最后呢就要用十六个字来形容的，就是花面凤形，世情如鬼，诗家之癖，举世一词。意思是有讲，装出一副假面孔来迎合世俗，如此四塔，如鬼惑无疑，颠倒美丑，曲意逢迎的卦癖，天下都有。意思呢是讲话有真材实料的人呢得不到重用，反而是一些没什么学问的人就青云直上。讲回转头，刀郎这首罗刹海市的歌词究竟想表达的什么意思呢？是讽刺现在的娱乐圈，或者是讽刺现今的社会现象，还是两者都有呢？因为刀郎自己没出来搞话，那各位听众各自判断啦。
时间关系，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到此为止啦。喺呢度咧，同大家讲一声，拜拜。